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开始，我这一堂的讲道的题目是主的知道和警告。这个教会被主称赞颇多，但是很稀奇的，主也有很严重的警告。第二章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每一封信都是耶稣跟教会使者说的话，都是耶稣说，但是因为教会的状况不一样，耶稣把他自己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教会非常好，这个教会跟以弗所教会，就是我们第一堂讲的呢，就是耶稣第一个所讲的教会呢，很像也很不像。很像就是这两个教会呢都非常的勤劳，多做主工，这是他们相像的地方。主对他们的称赞都有他们的在行动上的积极上，主有称赞他们，这是他们像的地方。但也有一个很不像的地方，以弗所教会非常严厉，严厉到后来他们好像失去了爱，严厉到后来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以至于耶稣对他们有一些警告。推亚推拉教会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很宽大，宽大到是非对错好像都不分了，神对他有警告。因此对一个太宽大，在眼中好像不做任何分辨，是非对错都有点和稀泥的教会里面，虽然他们很有爱心，但他们的爱心失去了公义，失去了正义，失去了正确。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形象显在他们面前，眼目如火，他是明察秋毫的，是不容许罪恶的，让一个眼目昏花的教会被警告。脚像光明铜，铜通常形容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讲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铜是在水银镜没有发明的时候是一个反射出人穿着规矩不规矩需要哪些纠正地方的，铜是一个鉴察的标志。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就是他脚中所到之处固然是加美的脚中，赐下恩典的脚中，他的脚中也是审判的脚中。人要得到这福音，要得到重生得救，也要认罪悔改。那推亚推拉教会的优点在于他们极其热心工作爱人，那么但在这里有个缺点，就是他们不大讲是非了。所以上帝耶稣用这样一个形象来跟他们讲话。我知道，这一句话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我知道，我们在上一堂特别讲到，知道是一个很安慰鼓励的话。我们所爱的人知道我们的委屈辛苦和艰难，但是这句话对推亚推拉教会来讲也是一个警告的话。你在干什么我都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我也知道。那么先说我知道你的美好，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这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教会。他的行为，其实行为最主要就是有爱心，他是一个有爱的教会，他的爱也建立在信心上，他的爱也建立在对上帝的依靠上，所以他能继续的勤劳。我们常常有爱心有行为的人，我们的特点不是勤劳，我们特点是疲倦。我不知道听过多少爱主的弟兄姐妹、父母或老师，他们都在讲好累哦，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做了很多事了，我们没有力气了。各位，如果你我是这样的状况，我们需要常常回归安息。你一定要在你的勤劳里面信靠上帝有安息，是神在做事，不是我们在做事，是神在赐恩典，不是我们在赐恩典。如果你一旦离开了这个赐恩典的根，你一旦自己在拼死拼活，很不幸的，尤其是 如果我们的侍奉，包括教会里的、公司里面的，还有在家庭里面的，如果我们是做给人看的，那就很累。这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里面也是很难避免的一个缺点，就我们做事都是做给人看，做给人看很多时候就特累。我也请各位原谅，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姐妹比较多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姐妹，她从来不在家里烧饭，但教会的爱宴她是常常有的。因为在家里烧饭的结果就是人家都挑剔啊，哎，最近盐比较咸一点，比较便宜一点，怎么放这么多啊？你在家里做饭，尤其你的老公不会感谢的，只会挑剔批评的。你在教会里做饭，每个都说：“哎呀，陈姐妹啊，陈姐妹，请原谅哈。”陈姐妹，哎呀，真是做的太好吃了。各位，请你不要受伤。你说我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今天还被康牧师这样说，不做了。我只是在说，我碰到有些人在侍奉，他很多他的动机是做给人看。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我若做给人看，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若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各位，我们在人间一定是讨人的喜欢，顾客一定是对的，张校长，对不起，学生一定是对的，老师一定是对的。我们反正选民一定是对的，这个是这个世界也许也没有办法避免。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只有上帝是对的，不是长老才是对的，会众才是对的，这里面都有它相对性，但神是绝对对的。我们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教会，固然这个很重要。对不起，我知道台湾很多教会都在学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都是我们这个教会是包君满意的，我们这个教会还有会后的那个满意度的调查，你的 satisfaction 到什么程度的。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好，但是我再一次说，教会的主不是客人，不是顾客，不是会友，教会的主也不是长老执事和牧师，教会的主是耶稣。我们是讨他的喜悦，他也讨我们的喜悦。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不断地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使我们对人的爱是因为上帝白白地爱我们，而不是我们想要得到其他人给我们的回馈。他们有非常好，但是不是我们所要指望的。我们的一切动机和动力来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什么赏罚，不是胡萝卜和棍子。我们感谢主，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教会，我们能够继续殷勤的服侍，都是因为主的爱不断在激励我们，我们对主的爱、主的丰富有更多更好的认识，我们就更乐意服侍，就看到自己的亏欠，我们也更勇敢、更有爱心，能够责备人的错误。哦，就继续不断进步，末后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自己都非常惭愧，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都会讲到说，哦，以前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何等的火热，后来就变成老油条，就变成职业传道人，就变成那个神棍型的传道人，那做事就变成很机械式的、刻板的，也许熟能生巧了，但是没有爱能生多。我们求主帮助，我求主让我对上帝的爱，一方面是像刚才责备以弗所教会，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就是初恋的爱，哦，是那个单纯的初恋的，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狂热的那种爱。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初恋那种幼稚的爱，我们对主的爱，如果对主的爱是这样，我们对人的爱也是这样，是越来越丰富的。我在新友堂，我在那里服侍十几年了，17年了应该。我希望我能很诚实的说，我是越来越爱他们，我觉得是这样。我跟我太太结婚30几年了，我希望我也能够跟她说我越来越爱她，我觉得也是这样。各位，这说起来应该是相当荣幸的一件事。多半老夫老妻 不是冷了、淡了、冰了，就是变仇人了。不是仇人，就是没有交往了，没有交集了。你是你，我是我了。各位，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任何人，我们肉体是会朽坏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就是可用的能量在一个封闭系统是越来越少的，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连于上帝，我们就越来越丰富。肉体一天一天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求主帮助每个教会、每个团体、每个个人，我们幕后所行的善事，我们幕后所有的恩典慈爱，比起初更多。将来在天上一定是这样。现在我们不说我们能做更多事，我们也不说我们精神会越来越好，我们老化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主的认识是能够越来越丰富。好，这个教会就是如此。但是主对他们也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很严重的责备。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容让，记得我刚刚说的吗？这个教会特点就是很宽大，很 liberal。我也很愿意说我是一个 liberal， 就这个字的意思，我非常喜欢自由，我非常觉得上帝给我们自由，让我们有很多的宽大。但是你宽大自由一定是在主的恩典、主的权柄之下，一定是合乎上帝律法的。这个教会他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这不要在教会里多讲了，但是我的确觉得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包括福音派的神学院，就有这样一个毛病。因为学术界，这不管是后现代或者现代，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学术界就是要宽大，什么样怪里怪气的理论都可以接受，这才稀奇。尤其对不起，我觉得文学院特别是这样，文学院和社会学科这种情形最普遍。那流风所及，很多教会也喜欢标新立异，提出这个最新的，我们这个是最新的。各位，基督徒不保守，基督徒不是守旧，基督持守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但我们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并不是没有新的电视，我们并不是没有新的会堂，我们并不是没有新的手机，我们并不是，甚至对于基要真理的丰富，包括三位一体的了解，教会历史上都越来越丰富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对这位神，那绝对没有改变。当有人提出一个什么耳朵发痒，提出一个新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个教会居然容许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各位，我不知道你能想象吗？在香港有一个早期的一个学术机构，基督教学术机构叫道峰山。你知道道峰山里面，它里面的那个教堂里面的打扮都是佛堂，里面是有莲花座的。他要表达他很开放。那我看到，这也不必讲了，我看到很多这十几年来，包括华人福音派的写的论文，我看到一个就是论什么密宗的灵修跟什么基督教灵修，或者说卫斯理的灵修观的异同哦，然后结论是可以互相学习。就这看到很多。各位请不要，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教并不死板。你知道但以理在巴比伦学会了但以理在巴比伦，还有约瑟在埃及，摩西在埃及，都学会了埃及人的学问。你今天可以学，你今天可以学很多的学问，不只是世界上的工程啊、理工这些东西，即使文的。我在政大查经，有一个老师，中文系老师，他在中文系教的就是佛学。你不是不可以，但以理学的，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很多是巴比伦的占星术。但以理被尼布甲尼撒，还有被伯沙沙王或者母后都说是那个术士的领袖。 但以理会能够解梦，会能够知道未来的事，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别人把他觉得说他在巴比伦学会的，那我们没有办法。但的确但以理有接触这些。各位亲爱的基督徒，我们不是离开世界的，我们不但不离开世界，我们进入世界。所以如果有人觉得台北市是索多玛俄摩拉要离开的话，你搞错了。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是约翰福音17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你怎样猜我进入世界，我也怎样猜他们进入世界。基督徒不离开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罪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帝掌管，我们不能离开。另外更重要的，耶稣说，求你用真理的道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不但不离开世界，我们带着使命，我们带着信息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世而不俗世，我们入世而不厌世，我们入世而不爱世界，我们叫这个世界归向创造世界的主。但是我们需要有力量，我们需要对上帝认识，我们需要有认识十字架道理，我们需要有，我觉得先要有一切的否，再有一切的肯定。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上说绝对的 no。 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需要有那个单单靠主而活，为主而活，主是我的一切这种心。当我们有这样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和其上一切所有的，我们就能恰当的使用，恰当的享受，恰当的见证。可是当我们主不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我们以为自由，以为宽大，我们就其实不自由了。你一旦进入罪恶，进入魔鬼的手下，你就不自由了，你就被罪恶辖制了。那么这里耶洗别教他们的是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里的意思应该就是指着信仰的多元化了。这个我也很遗憾，包括格里汉晚年，我觉得实在是很糊涂。他也是这几年常常讲，哦，一个诚心的佛教徒可能也是得救的。我真是，有人说格里汉夫人死得太早了，要不然格里汉不会说出这种糊涂话。我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信仰要他的夫人来兼顾，这也不太好。各位，我知道你，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说，哎呀，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或者那些很好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他们也很好。我们没有说他们不好，圣经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些道德行为上相对的好人，有的，有很多的，而且我们跟他学习的，我们都知道，包括在约拿书里面，在约拿的船上那些水手，那些满嘴脏话的水手比约拿要敬虔的多，包括索多玛，包括尼尼微城的人，上帝再过40天就要灭掉的，比约拿要敬虔的多。我们没有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说不信主的人里面没有好人，我们没有说基督徒道德比他们都好，我们承认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只是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只是在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希望做大家的好邻舍，包括如果隔壁有你们隔壁不是善导寺，可是林森南路礼拜堂好像隔壁是善导寺，我们也跟他们做好朋友，我们也许也希望能够敦亲睦邻。我们并不是要跟别人做坏朋友的，即使是该杀，耶稣也说该杀物给该杀，我们也纳税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我再说一次，我们入世，我们不俗世，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而且我们对这个世界，基督徒应该有最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并不爱世界，我们爱创造世界、管理世界的主。我们爱他们，最爱他们的是尽我们一切可能的把耶稣见证给他们。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非狭窄不可的地方了。我们可以学习非基督徒的电脑、数学或者其他的一切，甚至佛教。 但我们只能单单的敬拜相信耶和华。那这个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犯淫乱，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各位，我不知道举一个例子你能不能懂，这例子其实还不够恰当。假如你丈夫跟你有个君子协定，或者说在结婚的时候跟你有个协定，一年365天，我364天保证都很爱你，保证对你好得不得了，365/364，这比率很高哎，超过99%哎。我有99%以上的时间我是专心的爱你，但是一年我只要有一次你放松，我可以跟别的女人睡一觉。各位，你会说哎呦真好哎，你会觉得这真太棒了，我的老公对我这么好，99%的忠心度。各位，没有的，你要他100%。甚至我们要这样说，如果你在其他364天对我那么好，我指望没有一天对我不好。相反的也是一样，丈夫对妻子要求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上帝不是全忠的话，那是淫乱。这里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不读书，不是我们不在世界，不是我们不跟人来往，但是我们心里所单单的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我们不敬拜别的神，我们不相信别的神，我们单单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一切，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21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然后这个我们不能不提醒大家一下，在生活中碰到打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犯罪，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是磨练，但有的时候打击的确是因为我们犯罪。那么我在刚才，我在每次吃圣餐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心，主啊，求你治我的病。那你说康牧师你这么迷信？我没有迷信，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说，如果我们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啊。我们并不轻看物质上的东西。当基督教讲属灵的时候，我们不是柏拉图式的属灵，没有物质的，物质也是上帝创造，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丰富也不是坏事。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不求医治。各位，对痛苦对疾病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其中一个就是痛苦疾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是没有的，在将来新天新地里也是没有的。但在罪恶的世界，痛苦和疾病如同健康和富裕和快乐一样，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是好的，如果我们用这些东西来更加的亲近上帝，因着这些事情我们更加的谦卑柔和刚强壮胆，那这些都是好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包括痛苦和疾病。但是也是坏的，痛苦疾病可以叫我们对上帝咒诅抱怨，富裕健康可以叫我们在上帝面前自高自大，都是坏的。那么我们希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管在痛苦疾病或者是健康快乐中间，我们都能够讨主的喜悦，对他有更大的信心。如果主挪去，我们也应该求主挪去一切的苦难和艰难。基督徒并没有被虐待狂，我们并不会自己拿鞭子打自己，像有一些灵修的传统一样，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学习禁食祷告也不是要练我们的功力，禁食祷告是希望我们有那个对人有更大的爱心，并不是在苦待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也让自己的身体比较辛苦，那个也不是虐待，那是锻炼。总之基督徒并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希望不要有疾病，但是当我们生活中碰到一切的打击痛苦，而神也没有挪掉，而且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发现不是我们错的时候，那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接受。 或者我们能够让这些事在我们身上产生更美好的效果。因为我们非常记得彼得前书，还有一些新约书信，还有旧约，都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为义受苦的。我们为此也感恩。如果我们做错了受苦也有好处，就是神在提醒我们要我们悔改。如果不悔改，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是神会管教，神会刑罚。每次看到一些灾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爱人，我们能够自己先悔改，这是每次看到灾难我自己从圣经看到应该有的反省，这是从路加福音学会的。路加福音应该是13章吧，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一群，压死了18个人，是不是？耶稣说那些人并不比众人更有罪。比拉多杀了一些人，屠杀了一些人，耶稣说那些人并不比众人更有罪。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罪所以受到这些很可怕的事情，而是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并不知道那些并不比我们更坏的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悲惨的教训，悲惨的事，但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让他们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为的是叫我们悔改。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不要让希洛亚楼白瘫了，所以不要让日本的海啸白淹死那么人那么多人，那些都是用在我们身上。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灾难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到我们同情，也希望帮助那些受害的人，然后我们要想到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悔改。当我们在生活中有一切的丰富的时候，让我们也是先会感谢主，然后会跟人分享这些，然后我们想到如果这些是快乐，这些一顿饭是这么快乐，这些婚姻是这么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要人家得到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像我们刚才所享受的主的身体，主的肉可以吃的，永远的享受跟主立约的永远的美善，永远的有永生，永远的有平安和安息。但是人如果不悔改，那么灾难就会越来越多。目的，各位，好像神想到的还是都是教会。23节，我要杀死，原文是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各位，这是我们所爱的主所讲的话，并不是什么天使讲的话，并不是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讲的话，这是爱我们主所讲的话，提醒那个很有爱心的教会不要宽大到继续的容忍罪恶。24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如果有人在罪恶的世界，他不背这些东西，不晓得这些，不听从这些，神就不把其他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前一阵有那个东方闪电哈，我没有很去参与那些反对东方闪电的，我的理由是我们实在不要花太多力气去了解异端是什么。各位，异端多得不得了，你需要多花时间了解的是正统是什么。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各位弟兄们不需要在你的书房里放10000张那个妓女的照片，然后说哦，这是妓女，我千万不要认清楚啊，不要上她的当啊。你放一张你太太的照片就够了，你不必去了解那些邪恶的事，不必了解那么多，正确的事，正确美好的事已经太多了。我有的时候听到有人传福音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我要了解这些这些这些，如果神真的给你这个负担我不反对，但是我知道的，包括在神学院里我知道有人说台湾实在是太需要了解佛教徒了，因为佛教徒这么多，我们需要了解佛教的教义。 我就知道有人就钻研这些。我看他后来的演变是，他简直变成一个佛教徒了。传福音没有传给别人，自己失落了。各位小心一点，我还是建议大家，我们多了解正确的上帝的事，而且这是很喜乐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觉得上帝的事不大喜乐，在旁门左道比较快乐。有人说，叫人快乐的事，第一个是违法的，第二个是有罪的。凡是 something make you happy is either sinful or illegal。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喜悦良善的事，我们能喜悦我们的配偶，我们能享受我们的婚姻。我们不会觉得，各位，这是多么普遍的现象，好像尤其是现代的文化，只要是外遇婚外情，好像都有很大的喜乐。只要跟自己的老婆老公在一起，好像就是无聊。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讲幸福家庭的？大概都是婚外情啊，或者是这些通奸啊，这些事情，这些比较好玩，好像是。不要晓得这些，除非神给你特别的负担，不必去晓得这些。但是要把你现在有的持守。第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里我也简单的说一下，我时间已经到了。我还是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包括圣经里面，包括启示录里这些话，只说成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其实在正统的教导里面，这些东西是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的。这里就是一个经文，如果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要去用权柄制服列国，用铁杖原来是牧养他们，然后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将来在新天新地应该没有这些了。这些状况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会做的事。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圣，有的时候看起来败，但是一个忠心爱主的教会，神给他权柄，在世上的列国中能够得胜。这个得胜不是说我们用武力的得胜。耶稣对比拉多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十字军是错的，我们不会拿武器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但是我们会征战。在将来新天新地里应该没有要征战的，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我们求神给教会权柄，有对上帝的忠心顺服，对他话语的接受，以至于我们能够像基督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用铁杖辖管万国。而且我们有盼望，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赐给他，耶稣是明亮的诚心。诚心的意思就是黑暗就要过去了。诚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那个盼望已经显出来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把你的诚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黑暗中间看到越来越多的曙光。但是我们承认还是有黑暗，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持守一直到你再来，让你来的时候我们是欢喜的，你也是欢喜的。奉耶稣的名祷告。